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巴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巴哥。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正在开箱发生在古埃及著名的十灾。这十个灾祸都是气候天灾，不是战争人祸。我们现代人在看天灾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定的科学解释，像是圣婴现象啊，因为地球暖化呀，因为封面通过啊，因为板块运动啊，因为洋流牵引啊。这些东西都会引发极端的天气现象，但圣经里面对于十灾的解读好像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是
上帝做的。
没有错，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看到整个天后图啊，你可以看到全球的气流的转变啊。经过这么多知识的累积，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些天灾发生是有一些原因造成的。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写想告诉我们的，不是只说天气怎么样产生这个变化，而是说天气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变化。在圣经当中，或者我们在信仰里面常需要去解答的，不是在解答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变出来的，而是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说上帝他并不是只有创造出一个模式，然后就站到一旁去，然后让这个地球照着他原本设定的自动运转模式就自己跑起来了，不是只有这样吗？
曾经有些神学解释就把说到上帝已死，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上帝造成完了，有各样的自然的规则，所以他就按照那个规则去运转，到上帝就袖手旁观了，就不管了。
有些人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现在上帝没有在管。
对，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强调是这个世界不但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随时有能力介入跟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在神学当中，我们在神的论点当中是上帝不但是创造世界，他还要护持这个世界，供应这个世界，就在这个世界的运转的当中，他维持那个所有他定着的法则，按着那个规则去运作，而不会跑开那个范围，使人可以安稳的生活，然后也在适度的方来供应，按照这样的循环里面供应这一切的需要。
但是我们现在每一年都还是会听到一些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
是
可能海底里面发生地震了，然后大海啸来，
哇，
几万人性命就没了。这种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出上帝怎么样去制衡这个灾害耶，他怎么样的去保护人类，我们没有看见。
对，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我们当然看到，哦，灾害造成人命的伤亡，其实上帝对生命的负责是不只包括活人，还包括死的人，生命都在他的手中。他为东西它发生也有他的理由，但我们也回头来看为什么会有极端气候的发生，是跟人类滥用地上的资源是很有关系的。某个程度人类也破坏了一些上帝给他的规则，因为上帝也说他把这个地球造来之后要求人做的是管理这个世界，而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维持维护，而不只是取来就用了，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必须附上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代价，它就跟着也就延伸，就好像我们把自己坐在一艘漂亮的船上，很棒的船上，然后他说你就这样子好好的做，要怎么样去经营它，保护它，维护它啊？我们不是，我们说，哎，我需要一块柴火，就拆了一个船板就来烧一烧，另外又拆了一块船板也来烧一烧，哦，身体都很暖了，水就开始进到船里面去了。其实我们人在做类似的事情，
是上帝允许我们自作自受吗？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上帝不会在这上面说你要想这样做我就不准你这样做，而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你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但发生在古埃及的十灾显然不是他们自作自受，他们并没有破坏大自然导致尼罗河的河水变成了血，他们也没有滥砍滥伐导致青蛙大量的滋生。
对，
上帝其实是为了要刑罚埃及而降下这些灾祸的。
是的，
这样的事情在现代就没有了吗？
目前我觉得我们不会轻易的这样去解释，因为圣经我觉得它是很明确的说它要做哪些事情，它怎么做，它怎么负责。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觉得我们不用轻易把天灾灌在这个上面上，因为我知道过去曾经也会有人解释，比如说过去我们碰到什么大地震啊，是吧，就是因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看不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他们就应该受罚。这件事情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那唯有上帝可以说，所以
我们不是上帝，不要轻易的下判断。
没有错，那我们可以保持警醒的心，我有没有在生命中得罪神，不管在顺境或是逆境， 有时候明明过得很顺，其实我反而是得罪上帝的，那不是更可怕？
的确，我小的时候真的有听说啊，某个地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大地震，
是
大家刚开始都会捐助善款
要帮助的、
帮助他们
对，
基督徒就为他们祷告啊。但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会听到有一些声音，在网络上的一些论坛里面，基督徒说他们会得到大地震，是因为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常年来拜各种的魔鬼，他们不相信上帝，所以上帝惩罚他们，
是
就会觉得哇，人家已经很可怜了，你还说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好可怕的基督徒啊。
对，这个我们真的很小心，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来审判，所以包括在旧约当中你碰到这些事情，上帝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他都有他自己的说，但是他自己的说明，他的判语不是人的判语，如果是人自己的判语要很小心，因为你怎么可以代替上帝，好像假借一个名称，那这边也有基督徒怎么办，对不对？也有很多地方是很多基督徒也发生的事情，那你就要说那是他们就不够好吗？我觉得很危险。耶稣也说了，诶，那些受灾的人可能不是问题哦，可能在旁边看的人才是真的是问题哦。
既然这些灾祸不是出自于我，我就不要假装自己是上帝，好像我什么都懂。
是，但反倒是我们更应该学习，我们可以做的像那个怜悯的心，然后对真的为那个地方的关心关怀祷告，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更重要的事情。
上一回我们开箱了十灾当中的头两灾，分别是水变成血的血灾，还有青蛙变满陆地的蛙灾。
是，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开箱第三四五六灾。这段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八到九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法老因为自己家里被青蛙攻占，就跟摩西亚伦谈条件，这是法老第一次愿意谈条件。
没错，因为自己也受不了了。
以前的埃及人看到青蛙应该是要礼让的，觉得不可以踩死他们，因为这是我们的青蛙神。但现在真的是受不了了。法老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一祷告，青蛙当场全部死光光，法老却立刻就反悔了。这个君王让人很讨厌，
好难想象，
毫无诚信，你是个君王，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啊？
就是在这当中觉得面子是一个他一直没有办法放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刚硬的人，就是我怎么可以输这件事情，在里面是很难出现这个，都只有人家向我低头，怎么会我向人家低头？
明明就很困扰，青蛙数量太多了，还叫手下的术士去变出更多的青蛙。
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先想说，我可不可以叫我的术士想办法把这些青蛙变不见，我大概做不到，那就变出来给他们看，表示说哦，我们也都会。对他来讲一时痛苦，但是只要问题一解决了，马上就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输，我要再战一场，我一定要再拼一次，我怎么可以轻易的就放过你们。我想那种个性真的很像我们那种小孩子个性，在斗气不可以输的那种感觉。
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如果发生了非常严重而且持续很久没有办法解决的天灾，
对，
一般人会开始直觉联想到我们是不是君王不得不忍啊，可能上天要劝诫我们的君王。这个时候中国的皇帝就会去祭天，
是
也某方面也是做给人民看，我有在反省我自己，
写一个自己罪己之兆，这样子
起码一个君王要表现出一种谦逊的美德。
是，不过也不多了，是
可能尧舜禹当的时候，
对，写个罪己兆，接下来这样子，
这个埃及法老反而背道而驰，
权威受损的时候面子拉不下来。你想想看他们那个古代皇帝什么罪己兆啊，然后说这跟上天求饶恕，也是少数几个，而且还不是有人站出来说国王就是你做错什么，皇帝你做错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大概没有人敢这样讲，这个讲的都活不了几天。在某还是觉得我是施恩于百姓，我自己先去认罪，让大家百姓过好日子。
当我们基督徒遭遇一些力不能胜的灾祸的时候，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现在经济不景气，然后我穷途末路了等等等，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的灾祸的时候，上帝会希望我们先谦卑下来反省自己吗？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得罪上帝吗？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看情况，当然你可以这样子祷告，但是不要过度的一直去问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你对上帝哪里没有真的很真诚。其实反过来讲，也许问题不在你对上帝的关系，是我可能在那时候就是一时大意，就是不小心，就是该留意没留意，哎呀我应该检讨。 这个不会到得罪上帝的范围，但是我就是接受了一个不小心造成的后果。
可以祷告说，主啊，因为我那一次的疏失，我的投资失利，我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先来祷告寻求你，以至于我现在落到了一个手头非常拮据的境况，资金周转不过来，那求你帮助我，那我也愿意反省，以后我不要这么冲动的做一些投资决定，在做任何事情，主啊，我愿意学习先来寻求你的意思。
对，你学了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不要说，投资失利或者是我做生意失败好像就是得罪神的，不见得，就是我可能在这方面还不够学习，所以我失败了，这个一点都没有犯罪的问题。是如果你为了让一个企业继续活下去，然后做了很多犯罪的事情，那才叫得罪上帝。所以我们要理清一下那个差别，你的失败上帝不会难过，也不会因此而丢脸。你如果在当中为了成功而做了不适当的手段，对上帝来讲那才是让他觉得难过的事情。
我听过很多人在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之后，才忽然间意识到，原来我一直以来的人生信念其实是在虐待别人。例如有些先生相信大男人主义才是王道，所以要百般的虐待妻子跟小孩，
好可怕
有一些很严苛的家规但等到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才忽然间意识到，我怎么这样子对待我所爱的人呢？我对他们好凶啊，我怎么这样子要求他们呢？你没有考100分，你就不准给我吃饭。
就像你这样讲，那个让耶稣住在心里面那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是光光你说我认识耶稣，我有去教会啊，那个其实改变不大，是我真的相信耶稣这样爱我这个人，而我这个人生命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说，哇，原来我过去是用大家以为对的方法在做，不是，那不是上帝看人的方法，我应该改变。所以这种时候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我盼望是不管你来到教会多久，或者是你说我看过几百遍圣经，我都只说你有没有真的让耶稣的价值跟耶稣对人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放在你的心里面，那很重要，才看原来我过去有这么多真的是得罪了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我得重新学起。
这种价值观真的要被上帝光照，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可能奉行的是儒家价值观，但是他们把它讲成是这才是合上帝心意的美德。
就有时候我们跟某一种价值的相遇，也有可能说，我觉得他讲的很棒，所以我就相信他这个，可是万一有一块抵触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的，还是说哎呀，那就这块就当作不重要，那个不是最主要的，就把它放一边，还是说那这样耶稣就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要信仰的对象，那你信仰的还是自己。
像夏伯哥，你自己在人生当中，你怎么样去反省到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最后你发现其实不是合圣经，只是合我的原生家庭，只是合我们的华人传统文化。
难不免有些我们讲说顺服这个概念，我们大家常常讲就是顺服孝顺，听爸妈的话就对了，可是圣经里面会告诉我，让我知道说不是都听，而是你要听当听的，要保持恭顺的态度，但是你要坚持对的事情，免得这个东西走歪了，把这个东西扭曲掉，在情乐的那种模式里面，而是真诚的对他们好的，为他们来思考的，然后你知道怎么去面对，而不是只是好了，反正都是你们讲的，我就照你们讲的去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稍微挑战了一点点里面的那种特质。
你讲到了一个关键字，情绪勒索。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儒家或者在传统里面讲的孝顺，比较像情乐，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孝顺，它只是一种为了要你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而做的一个很重的字，但其实它跟它的原因其实不太一样。
像我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 ABC 啊，或者是本来就是外国人的，
对，
他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的文化很奇怪，特别有一种阶级感，然后如果你没有头衔的话，就代表你一定要无条件的顺从听话才是好基督徒，你的言行举止会被套上你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爱主的一个差别。
是，但对，可能太快的加了那个罪名了，
在西方国家长大的对他们来说是会很困惑的，
因为他们觉得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对的，可能更重要，不只是告诉我谁是头的，就算是头别的都要面对真理，要低头的。
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在情绪勒索的环境底下长大，我们很容易接受被暗示。那对 ABC 来说，他们就是 你公然威胁我吗？那哦，好，谢谢你哦。
那我们就不跟你合作咯。对，
他们也不会真的因为你是传道人，我就要听你的话。
我觉得这些名称就是我们讲这些 identity， 我们给我们的一些身份，都是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情，它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工作上方便顺利，但是也更给我们很多的责任，要提醒我既然这个角色，我能不能真的做到去面对那个道，真的面对去我要传递，而不只是用这个东西展现权柄，那个都要很小心。
发生在古埃及的第三灾叫做狮灾，狮子的狮，不是有头毛的那种狮子，
对，就是长在身上的狮子的那种狮。
我其实没有看过狮子，据说养宠物的人大概都会看过怎么样帮狗狗啊
抓那个狮子啦，
对，吸血的狮子。
是是是，因为其实你现在生活环境应该都是很干净的，
没洗澡没洗衣服可能才会被狮子寄生。
对对对对，
但之心我非常非常讨厌一种东西叫做跳蚤。
哦，跳蚤，
我天生对跳蚤非常的过敏，我被蜜蜂叮都没事我曾经被蜜蜂叮过完全没事，但是我只要一被跳蚤叮就会立刻肿成拳头大，然后
真的很厉害，
整片皮肤都会发烫哦，就整个皮肤会发炎，然后接下来就会肿个七天。
哇，那你赶快吃药才能够压下去。
小时候抵抗力更弱，动不动就为了跳蚤咬我就要去医院，然后腿上全部都起水泡。
哇，那真的
更严重的时候，小时候常常都要去医院给护理师去拿针筒把那个水泡一个一个抽出来。
哇，好痛苦啊。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在亚洲地区很容易有这个跳蚤，有宠物的人就更多。
我很喜欢去干燥的国家旅行，因为我可以穿短裙短裤都
不会
有跳蚤咬我。
对对对对，
但我平常真的是到了夏天就是完全不会看到我的腿跟脚趾头。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买凉鞋呢，这个很好看，我说我没有办法，因为跳蚤会咬我。
对，被咬一次就麻烦了。对对，这确实跳蚤它其实跟狮子有一点像了，狮啊巢啊编织品里面就很容易产生这些东西。
上帝在埃及降下狮灾是因为他们原本有狮子神吗？
对，也是有这样的
拜狮神吗？
是是，没有错，就是我讲说昆虫类型的其实很多，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神呢？
你要说恶心吗？但是它可以造成生活当中有很多影响，它很小但是你很难处理它，变成说哇没有办法控制它，我只好用神明来管它来控制它，变成它来骚扰我或造成我的问题。
就像如果我是古代人的话，跳蚤咬我，我实在是被咬到怕了，那我就
你又抓不到啊，
我就做一个跳蚤的像把它供奉起来，每天拜它，拜托它不要再来咬我了这种神明的信仰可能是这样子来的。
我们不敢说它是不是就这样子的原因，但是出于一种惧怕的概念就出现，就是我实在很怕狮子在我们生活当中造成困扰，可是我又没有根绝它，我要找一个能够克制它的或者是影响它的神明，或来帮助我不要受他的骚扰。那这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药草的使用，只是当中不明白哦，原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驱赶，衍生可能就包括他在崇拜，然后用这些东西或者拿这些回去可以让狮子离开他的身边少一点点，这都可能了。
当时候的埃及可是泱泱农业大国，
是
竟然全埃及人都被头狮各种吸血的狮子都跳到他们身上，
是
而这一次法老还是找法术师来异样化葫芦，竟然没有想说我们现在要来熏一些药草把狮子赶走，反而是要求法术师你也来变出更多的狮子吧。
其实那个范围太大了，他可能想要就算药草像你刚刚讲可能也赶不了也弄不完。
这一次法术师变不出来了，他们只能够跟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
是
为什么法老总是想要法术师做出跟摩西亚伦一模一样的神迹啊？
越有权力的人可能有时候脑袋可能就突然被那种权力的欲望卡住，就是我是有权威的怎么可以被人家打败的那种尴尬场面，就变成一种很无理性的状态，就是不管了我就是要赢，就变不出来，这下他就真的火了。
这种人脑子被门夹到了所以接下来什么思路都是歪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权力或者有时候会让人家脑袋突然失明，好像一下看不到现实，就低不下头来的困难可能也更多。
从这一次埃及的法术师变不出狮子来代表什么？
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用魔术的概念，你要藏你自己不能够养吧，藏你不要自己到时候全身被那个跳蚤跳的你都受不了，那没办法。所以那种比较不能够变出来可能跟这个就有原因了，你没有办法隐藏没有办法控制它， 就变成一个很特别他变不出来的东西。
包括埃及人不停的呼求他们所拜的狮神的时候，狮神完全没有出手帮助他们除掉身上的头虱啊，衣服里的虱子啊，这些的。
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发生一定有做类似的东西，可是这些祭司做不出这个尘土一撒就变成狮子的模式。
这些法术师会跟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他们真的认出了这是上帝所做的神迹吗？
对，就是对他们讲这个已经超过他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信仰的范围，说不，这应该是他们那个上帝才做得到的事情。也就是在这里，其实你有发现从上到下来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很多神明会做的不，已经超越这一切，已经超过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这个神明的力量是我们没有见过的神了。
不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他们可能在一些魔法或者是法术上面还小有名气，可能是算命师啊，但反而因着他们常常在做一些通灵的事情，他们反而能够认出上帝的手段吗？
有些人他们反而会，他们会觉得说哦，那个就是教会的东西或怎么样。他甚至曾经也有一些人，他们在比如说他们在施法啊，在降临的时候啊，我们也碰过有一些人，他站在旁边基督徒在看他们在干嘛这样子，他就突然会说哎，你们那个里面有信耶稣的对不对，叫他出去，他在我没有办法做。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比较说我们的神比较大嘛，还是说他只是觉得对不起这个不相关的人等出去， 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确实有曾经被这样点名说你们就离开，你们不要站在这个地方。
真心我自己有朋友，他已经偷偷的相信耶稣之后，到了过年之前，他的妈妈又照例要拿他的衣服去乡里面过火，没想到后来他妈妈跑来质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因为庙里的师父说不帮你做过年的那种祈福仪式，说你现在不归他管。
okay. 但我们有很多理性的层面，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用理性去解答的属灵的层面，我们相信仍然存在，因为上帝也掌管这个部分。
第四灾是大群大群的苍蝇遍满地面。上帝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句话好特别哦，天下的耶和华，
这个神明到底管辖的范围程度，他在比较他们的力量，所以他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在评量着说这个神我还有什么神比他更大，我还有什么神比他管得更多的。所以他讲的天上地下这个东西，这个权力的概念就是包括全部。我们以后还会读到有一些外邦的皇帝甚至会说你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一个很至高的称呼。对他来讲所有神明都有管辖的疆界，但这个似乎没有。
我不是歌山地的耶和华，不是埃及国的耶和华，不是迦南地的耶和华，而是你所认知的全天下掌管全万物的
真正的
耶和华。
是那个神。
在埃及人受灾的过程当中，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受灾。
是
对应到现在的话，如果当有一些天灾发生的时候，基督徒可以这样子的被特别保护吗？
我觉得这个时代性不一样。我觉得在那个当中，特别在那个时期，包括整个埃及都还搞不清楚有这么一位神明，只是隐约知道过去可能亚伯拉罕或约瑟带给他们说、哎、他们有一个信一个不一样的神以外，对他们来这只是好多了一个神。可是在这里面上帝要再更进一步的他们说，你们不但是知道有这一个神，而且这个神跟你们所知道神都不一样，都超越，那个才就是真的所谓的神的位置。不是只是走过去，乃是要他们开始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一群人到底信的上帝是什么。那也有一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慢慢在动摇说他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我一定要开始注意听他们神说了什么话。埃及人的行动也开始改变了。
自从全球发生疫情以来，常常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什么某国的神童啊，什么预言又有灾祸、
啊、
老实说看到真的很烦。你说章鱼哥那种还算可爱的、
oh, okay.
我看到都是那种一天到晚只会说我跟你讲那个 ABCDE 这个五个国家下个月会有什么恐怖的灾祸临到他们，每一年已经讲了三年四年了，永远都在说你们会受灾会受灾。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啊？
OK， 我觉得我们这大概都想知道，应该说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能够趋吉避凶一下。所以不管你刚刚讲的比如那个印度神童啊，或者是巴西龙婆、啊、
你都把它讲出来。
对，我把它讲出来，反正大家都知道，因为就是他听了但每一年的年终都要去问一问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那不管发生什么事，其实我都会问你，活在当中不管发生什么，我们能不能在那样处境当中仍然把自己信仰的生命活出来，这才是见证。 这也就是让你看到在各样环境中上帝怎么样在这里面跟我们同在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不在乎名嘴讲得准不准，而是既来之则安之吗？
不但是这样子，还有你勇气去面对，你知道这中间最后掌管者仍然是你的上帝，就算是发生了，上帝仍然要成就他的美意，而我在当中是不是能够继续坚持的以上帝子民的身份走下去，
不管我会不会被灾祸连累，上帝都爱我，上帝是乐意保护我的，我可以寻求他来找到可以走的一条路。
对，如果甚至在这当中你的生命就产生了一个意义，这跟上帝的计划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包括在历史上很多受灾的地区，甚至被抓去当奴隶的人，古代那种很困苦压迫的人，他们却在很多这种困苦的地方反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甚至影响了整个地区对信仰的认识，这都是事实存在，包括圣经里面的，包括历史记载的，所以我们都可以重新思考，上帝并不是要我们脱离灾祸，有时在灾祸当中来看他要行的事情，这是更大的一个见证。
最后第五灾是畜疫之灾，瘟疫在埃及人的马驴骆驼羊群牛群身上蔓延，牲畜快速的暴毙死亡，
是
这种瘟疫我们现代人也非常害怕，像什么口蹄疫啊、禽流感啊、
前一段时间非洲猪瘟啊、
黄牛症啊
是是是是，
这种现代人其实也是
很
棘手，没有办法处理的。而第六灾疮灾就真的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了，这个应该会让我们想到全球的疫情现在也是人畜共通啊，有些人家里面养的宠物得了 COVID-19 之后就死了，其实是人传给他的。在埃及人还有埃及人的牲畜身上都长出了会起泡的疮，这种疮好像有点像我们说的带状疱疹皮蛇那种神经性的疱疹，
这种疮是不是到神经性我不敢确定，但很多的疮都有类似的形态，就是起泡啦、红疹，然后溃烂啦，这都是他们一连串发生的现象。
牲畜的瘟疫跟人畜共通的起泡的疮，这两灾是要审判埃及的什么？
皮肤的灾，你知道其实他们有拜的不只是这种毛发皮肤的神明，还包括有一些像我们讲痔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痔疮神明是保佑我不要长痔疮嘛，皮肤神明保佑我皮肤可以 Q 弹
对，其实就是那个疮灾，其实那个就是那个神，就是他在因为身上莫名的这种皮肤的灾难生活，他其实叫瘟疫之神，应该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个是牲畜的瘟疫之神，一个是在人的皮肤上发现这个疮，这种难以解决的皮肤疾病的那个掌管的神明，就是在分这两个神明出来，所以让你会觉得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这都是代表这种灾祸的神明出现了，出现来处罚人类这种概念。
我们的传统信仰里面也有一些王爷是特定来处理瘟疫的，
对，
所以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庙宇他们会特别请出专门治瘟疫的王爷出来出巡，绕一绕，这些王爷在古代信仰里面就是专门有瘟疫起来的时候他来降服这些瘟疫
消灾解厄这样子。
古埃及人也相信有些神明是可以治传染病的，
就是这样子，因为瘟疫的起源常常搞不清楚，消失也不知道怎么来，所以他们就要靠这个方式来去解决问题，身上的这种你只知道它起床它怎么样会起来然后怎么消失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只能靠这种方式来解决，所以很多都是在不明白的状况下去做的一个解决状况。那我们今天可能说我们去擦药啊，他连擦什么药都搞不清楚。
我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庙要让这种王爷出来出巡的时候
是
就有很多人在说你一队人出来出巡完全没有社交安全距离啊全部挤在一起，这是哪里有在防疫？
对，就本来要防疫就变成传疫
然后就有另外一群人说哦你不懂，这是对安抚人心很重要的工作，
是是，
那个老百姓要远远看到有一队王爷出来出巡就会有安全感。
嗯嗯嗯，
下一回我们要来继续开箱上帝在埃及所施行的恐怖灾祸，欢迎亲爱的朋友到留言板上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遇过狮子苍蝇家畜或家禽的瘟疫，或者是你有没有长过疱疹。
嗯哼，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兴，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咯，
拜拜
拜拜。